好，我们继续看天主教要领，在看了耶稣的祈祷的榜样，我们接着看他如何教我们祈祷，在2607。耶稣祈祷时已在教导我们祈祷，我们祈祷的信望爱的旅程是他向父的祈祷。此外，福音还提供给我们耶稣对于祈祷明确的教导。他以贤师的身份，从我们的现况开始，逐步带领我们走向父。耶稣对跟随他的群众讲道时，从他们熟悉的旧约祈祷开始，并为他们揭开那临于人间的天国的新势力，然后他以比喻向他们启示这些新势力，最后他向自己的门徒公开论及天父和圣神，因为他们将来要成为教会中的导师。好，耶稣的祈祷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教导，然后呢，他实际的教导呢，他是好老师啊，从我们现在的处境开始，所以他不是对于一个陌生人会不管我们的处境的，我们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接地气，非常明白。同时呢，按照他们当时当然都是对于旧约熟悉的嘛，从旧约开始，然后最后呢，对门徒们公开的论到天主跟圣神，他带来最深的启示，因为是培养他们，门徒们将成为教会中要教导祈祷的导师。好，接着呢就谈到这个整个耶稣的教导包含几个特别的要点了。我们看这个2608，先谈的是内心的皈依啊，那个特别黑的初体制啊。然后呢2609谈的是祈祷要在信德当中进行啊。2610是我们向天父要以子女般的心啊，他这么写胆量啊，很有趣的一个描写方式。那2611谈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祈祷是改变我们自己，能够实行天主的旨意。然后最后呢是2612，祈祷是时时警醒着。换句话说，几乎是时时都要祈祷。我们先看2608啊，从三宗圣训开始，耶稣就强调内心的皈依啊，到祭坛献上祭品之前，先跟兄弟们和好，爱仇人以及迫害者的祈祷，在隐秘处向父祈祷。祈祷切勿唠叨，在祈祷中要自内心深处宽恕别人，心地纯洁，寻求天国，这样的皈依完全指向天父，是如子的皈依。好，这个是根据马窦福音5-7啊，综合起来看着耶稣他的榜样怎么样教给我们的。好，重点是不能够只有口啊，不是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啊，就真正的内心啊，真诚的皈依。好，2609，人一旦决定了皈依啊，就会学习在信德中祈祷。皈依是因为真正的相信嘛，才皈依，在信德中祈祷。信德是以如沐之心依附于天主，它超越我们的感觉和理解，这是可能的。因为天主的忠爱之子为我们开启了走向天父的通道，他能要求我们敲门寻找，因为他正是门和道路。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天父的子女，天父的独生子，天主忠爱的儿子，他给我们开了这条路啊！所以他是什么？他是羊的门，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。所以我们如果接受他，相信他，就跟着他一起啊，可以向天父敲门，可以寻找天父。2610啊，所以就如耶稣向父祈祷，并在接受恩惠前先谢恩，他也教导我们要有子女的胆量。你们祈祷时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就给你们成就。相信就会成就，所以怎么样？相信就可以知道要得到，就可以先感谢了，啊，可以先谢恩啊。好，这种祈祷出自一种绝不怀疑的信德，这就是祈祷的力量。好，为信的人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 好，这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下山的时候，下面有一个小孩子附了魔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门徒们无法驱魔，然后呢，这一个孩子的父亲就求耶稣，你快点，你快点吧，如果可还来得及，赶快做一做。他说，为信的人一切是可能的。好，耶稣越因为家乡的人无信和门徒的小信的，就越感到伤心。同时呢，他就又因为罗马的官员、百夫长和克拉罕妇女的伟大信德而赞赏不已。好，罗马官员啊，百夫长跟这个克拉罕的妇都是这个马窦福音里面的故事。当然我们知道，最后还有一个百夫长是在十字架下那一位。当然这个不在这边的举例之下，但那是个榜样啊。好，2611，信德的祈祷不单在于说主啊，主啊。而更在于用心成行天父的旨意。耶稣劝勉门徒在祈祷中要有与天主计划合作的这种关注，所以我们要以实际的行动，就是听天主的话同时实行，就把这个基础建在坚固的磐石上。那我们在实行的当中，我们其实是什么？参与了天主的计划。好，2612，在耶稣身上，天主的国临近了，他召叫我们要悔改和坚信，也要警醒。最后一步，警醒。在祈祷中，门徒要警醒，注意聆听那位常存在而且常来临者，要在记忆中怀念他第一次以血肉之躯谦卑的来临，并期待他光荣的再来。好，这是这一位是什么？常存的，常常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记忆他曾经来过，当然是在感恩礼当中特别的纪念嘛。最后是也期待，其实这边谈的基本是感恩礼的祈祷，我们那个信德的奥基所咏唱的。好，接着门徒们在与老师共同的祈祷呢，是一种战斗，在祈祷中警醒才能够免于诱惑，所以祈祷是一种战斗，更好说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就是一个战斗嘛。随时可能被魔鬼拉走，我们用我的话说，随时可能会陷于诱惑的。我们求天主让我们免于诱惑，那是我们不断的警醒祈祷才有可能这样求，也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照顾。好，2613，我们前面的比较是根据马窦跟马尔谷的教导，现在我们看看路加的教导了啊。2613说，路加福音记载了论祈祷三个非常重要的比喻。第一个是令人讨厌的朋友这个比喻，这个标题我觉得很有趣啊。大家知道是这一个半夜里来敲门的，家中来了客人，没有东西可以招待，到邻居去求，你开开门吧，给我点东西，给我点饼可以招待客人啊。这个人不行，我都睡着了，孩子也睡了啊。他下面说，好，这样的人呢，他说这个比喻劝人什么？要恳切。祈祷要恳切，就是说你敲门必给你开，凡这样祈祷的人，天父必赐给他所需，特别赋予拥有一切恩惠的圣神。就是说人纵然不善，还知道把好东西给孩子嘛，何况天父，更要把圣神给人。这也是路加福音的非常深的一个教导。接着第二个比喻是什么？那令人讨厌的寡妇。寡妇因为平常无依无靠，觉得受了委屈，要求法官为她伸冤，法官不管嘛，不行，她非求她非管不可。说好，那这个比喻呢，是指出了祈祷的特质。什么特质呢？就必须有信德和耐心，常常不断的祈祷。然后呢，耶稣感慨的问啊，但是呢，人子来临时，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？简单说，譬如说我们在玫瑰月啊，我们每天练玫瑰经嘛，不论是团体或者家里面啊，我们有没有坚持下去啊？每天，或圣母军每天，或是每天练连贯经等等的，每天啊，这个是靠耐心了、啊，耐心是信德的最好的证明。好，第三个比喻是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祈祷，这是一个站在圣殿前大声的张扬自己的功德，一个是什么？在后面捶胸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啊！说这个祈祷当然是谈那个税吏了啊！说他前的祈祷必须谦逊啊，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好，这个祷词呢，教会予以不停的重复，作为自己的祈祷，上主求你垂怜啊！这是我们弥撒的一开始的垂怜经。
就来这个地方的 Kyrie Eleison 啊，这个希腊文的祷词是非常强大的。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歌曲嘛，当然这个是在弥撒当中，我们可能唱了啊，就没什么感受。希望可以练习一下。啊，这个祷词来自于这一个站在圣殿最后面哀悼的那一个税吏。啊，耶稣讲的那个比喻，其实真的是我们生活里面本来应该有的那个情境。我们求他帮助我们吧，帮我们可以这样子啊，常常说上主，求你垂念。当然，说这句话就必须包含我们什么真正的悔改才行。好，2614。好，当耶稣坦白的向门徒们说出向天父祈祷的奥秘时，他清楚的告诉他们，当他带着光荣的人性回到父身边后，他们和我们应该怎样祈祷。现在祈祷的新颖之处在于因他的名而求，对耶稣的信仰引导门徒认识父，因为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信德在爱中产生果实，遵守他的话和他的诫命，并协同基督存留在父内。父是在基督内爱我们，以致住在我们内。在这个新盟约中，我们所以确信有求必得，是以耶稣的祈祷为基础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从这个2608到2612是马窦跟马尔谷的留下的传统或者是教导，那2613呢是路加的福音的根据，现在呢到若望福音了。所以若望福音的耶稣在晚餐厅的讲话，就是要我们怎么样，要因着他的名祈祷，这也成为我们现在教会的传统。我们在每一次祈祷说，以上所求是靠着主耶稣的名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么祈祷怎么样？因为是他带领我们认识了父，唯独经过他，因为他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那么因着这样子到达父的人呢，那么天主父就跟耶稣一样一起什么住在这一个祈祷者身上。当然就进到那个若望福音那个葡萄树的那一个比喻里面，那个图像所描写的，所以非常美的一些教导。好，那么2615，所以更有甚者，当我们的祈祷与耶稣的祈祷结合为一的时候呢，父所赐给我们的是另一位护卫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他是真理之神。所以祈祷到最后怎么，天主住在我们内，同时呢把他的神、圣神、护卫之神、真理之神赏给我们，就住在我们内。好，这种新颖的祈祷以及其条件透过临别证言展现出来。这是耶稣在晚餐厅里面啊最后的讲话，若望福音13章到17章的内容嘛，展现出来。好，在圣神内，基督徒的祈祷是同父的共荣、爱的共荣，不单是通过基督，而且在基督内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是借着基督在圣神内向天主父祈祷，就是祈祷总是包含这个天主圣山的幅度，让天主圣山把我们就囊括在他内，或者他就住在我们内。最后呢，耶稣在晚餐厅讲话，他说了，直到今天你们还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啊，求吧，现在开始求。那现在整个教会就这个态度，你们求吧，你们必将得到，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求不是单单的用言语了，而是真正的跟耶稣一样的生活，对天父的信赖，同时执行天父的旨意。好，我们就是看了耶稣对我们关于祈祷所做的教导，我们明天看他这个耶稣，他是我们祈祷的俯听者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即是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你知道有阿们，因父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